一些关于我个人软弱的问题。我们个人软弱的问题呢，就是从肉体来的。原来神是造身体，神哪里有造肉体呢？这个肉体不是神所造的，肉体就是经过败坏了以后呢，以后才变成肉体的。好比说，这个神造人的时候，人有情，情是好的。如果没有情呢，那么丈夫跟妻子，没有味道；丈夫跟妻子，家庭没有温暖。人有欲，这个欲也是好的，欲就是要满足，欲呢就是一种要求。如果人没有欲呢，人没有要求呢，人类就不会有进步的。所以你看，今天人类的进步呢，就是因为人类有欲的缘故。如果把这个欲要是剥夺了，那么这个人类的进步立刻就会停止的。我们不要讲别的，就讲这个共产世界。好比说，一切都是国家的，一切都不是自己的。你做八个钟头，你所得的政府给你多少？如果你做六个钟头，你所得的，那么政府给你多少？如果你流多少汗，那么政府给你多少？如果你不流多少汗，政府也给你多少？以至于如此呢，那么人何必呢卖他的命？人何必呢尽他的力量呢？所以呢，你在共产世界的里面，我们就看见了偷工，我们就看见了好懒，好懒。所以欲也是好的，但是今天呢，人的欲呢也已经变质了，人的这个情呢也已经变质了，所以圣经里面才有讲情是邪情，才有欲是恶欲。那什么叫做邪情恶欲呢？好像说我们一个人呢，这个爱自己的妻子，那么这个是情，这个是神许可，这也是人也许可，法律也许可。如果人呢，你去爱别人的妻子，这叫做邪情，那么这是神不许可，这个人也不许可，法律也不许可。那么照样欲也是一样的，你要满足自己可以的，你去奋斗，你去努力来满足自己。好像说我们呢，一个学生，你盼望名列前茅可以，你去努力，你去奋斗，你开夜车，你去争取到呢名列前茅，这是可以的。如果呢你不肯努力，你不肯用功，你只会呢看人家的，抄人家的，那么这个是学校的校规所不可许可的。好像说你盼望能够吃好穿好住好，那么你用功，你殷勤，你努力，你奋斗来满足你自己需要，这是可以的。但是如果你不用功，你也不努力，你怎么样呢？你要为非作歹，那么你要走邪路。好像说你好几年没有吃肉了，那么三年不吃肉味，有一天呢，你从一条巷子经过，看见一条鸡咕咕咕从你面前走过的时候，你东张西望，没有人看见，你就顺手一把带到你家里去红烧，那么这个欲来满足你自己，这个叫做恶欲。因为用不正当的手段来满足自己呢，这是叫做恶欲。那么我们人为什么有这个情，为什么变作邪情？欲为什么会变作恶欲呢？在200年前呢，没有人知道牛奶为什么会酸，这个肉为什么会臭，后来呢人就知道了牛奶为什么会酸，肉为什么会臭了。这是在200年前的时候，有一个法国的医生，他叫做巴斯特，他就找出来了细菌跑到牛奶里面去，所以牛奶就会酸了；细菌跑到肉里面去，所以肉就会臭了。牛奶本来是鲜的，为什么变成酸的？肉本来是香的，为什么变成臭的？因为有细菌跑进去了。今天呢，我们人是这样，神造身体，神就没有造肉体。那么为什么我们人今天有肉体呢？因为有东西跑到人的里面去了，所以人的身体就变肉体。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就是撒旦的力量跑到人的里面去，所以身体就变成肉体。撒旦的力量跑到人里面去，人的情就变成邪情，人的欲就变成恶欲。那么所以呢，这个人的肉体呢，那么就陪人陪一辈子，陪一辈子。所以这个肉有肉体存在，就有软弱的存在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就要给各位提到有好几件软弱的一件事情。好比说个性啊，你看呢，这个人都有他的一个个性，个性。 好像说我的个性呢，那么大概不是属于含蓄的那一类个性，内向那一类的个性，我的个性是属于呢那一种外放的个性，是那一种呢浮在脸上的那一种个性，就是说里面不高兴，这个脸上也不高兴，里面呢不舒服，脸上也就不舒服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，人跟人之间呢总会有不高兴的时候，总会有不舒服的时候，那么一不高兴脸上就浮出来，一不舒服脸上就浮出来，那么这样呢在教会配搭同工自然呢就引起困难。为什么引起困难呢？因为人家不吃你这一套，你脸上不高兴人家会受不了，你脸上不舒服人家会觉得吃不消，那么以至于如此呢，我的工作就发生困难。为什么发生困难呢？因为同工呢就没有那么热情了，同工呢都没有那么真心了，就会发生困难。后来啊，我因为每一个礼拜六我跟我内人也会进食祷告，在进食祷告的时候呢，神就把我光照出来了。我工作的困难是因为我个性所造成的。所以呢今天要解决工作不困难呢，不是方法的问题。今天解决工作困难呢，那么这并不是说我有什么好的可以拿出来问题，根本要解决这个个性。那么怎么解决个性呢？因为你里面不高兴，你外面也不高兴，以至于如此呢，所以我尽量就能够忍，能够含蓄，把里面不高兴但是不浮在脸上。因为这样一个缘故呢，所以以后我工作的困难就减轻了，我工作的困难就慢慢少了，人际的关系呢也渐渐就好了，渐就好。有一天我在礼拜六，我又在那个地方举行进食祷告，我在正在那里呢感谢神的时候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现在我已经修到功课了，我里面的不高兴我可以外面不显出不高兴，我里面的不满我在外面不显出这个不满，因着这样缘故呢，我跟人之间的困难呢就减少了很许多了，所以呢我真的跟人之间呢在人的面前就可以过得去了。可是神给我的感动，你在人的面前过得去，在我的面前过不去。为什么会在神的面前过不去呢？因为神所要求的是什么？神所要求的就是真实。什么叫做真实呢？真实就是说外面跟里面一致，这叫做真实。如果外面跟里面不一致，这叫做假冒伪善，这叫做不真实，叫做虚假。这叫做两种面貌，这叫做两种的人格。我被光照出来以后呢，哎呀我就很害怕，我这个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所以我就求主呢饶恕，求主的赦免，叫我呢不做这种人。如果做这种人呢，那不如呢还是做那一种呢，里面不高兴外面不高兴，那比我今天这一种里面不高兴外面装高兴这种呢好得多了，强得多了。所以我就知道说，今天呢我们今天跟神跟人之间呢，我们的相处呢，我们并不是说把用方法来相处，不是，我们乃是用真诚的相处。所以从真诚的相处呢，就是我这个人根本的问题呢要里外完全一致。如果里外完全一致，先在神的面前过得去，才能够在人的面前过得去，先跟神之间没有问题了，而后才能够跟人之间没有问题。那么所以呢我就明白了，今天呢我跟人配搭的问题呢，不是说我在个性里面要演习的问题，个性呢要用作这个装的问题，我根本就应该对付的问题。但是这个对付的力量呢从哪里来呢？不是从涵养来，这个对付的力量是从生命的果效来。所以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，我必兴旺，你他必衰微，就是说我们让神在我里面越兴旺，我自己在我里面就能够越衰微。我们不能够追求我自己越衰微，我们应该追求他里面越兴旺。那么所谓神在我里面怎么兴旺呢？他在我里面加，我就会在我里面减。如果他不在我里面加，我的里面就不能减。他在我里面强，我自己在我里面就弱。如果他不在我里面强，我自己就不能够在我自己里面弱。神怎么在我里面强呢？神怎么能够在我里面加呢？ 那就是灵修的问题了。因为太初有道，道就是神，神把自己化成道，我每一天把神的道吸收，结果呢就是他在我里面强了，我每一天跪在神的面前呢吸收属灵的能力，他就在我里面强了。所以我知道要胜过个性难处的问题呢，乃是说耶稣在我里面兴旺，而我才能够在我里面衰微，所以我就能够讲究这一点。个性的问题呢并不是用方法来掩饰，个性的问题呢乃是靠神的能力来去对付，这是第一件我软弱的经过。第二件呢，我软弱的，有一次我到台南去讲道，那么火车从台北到台南，到台高雄呢是6点多钟到，到台南是5点多钟到，那么因为太早到了，那么所以呢我车子到了以后呢，那个教会的牧师他没有来接我，那么我就自己摸，就摸到那个礼拜堂了，以后按电铃呢，那个牧师就下来给我开门了。哦，吴勇弟兄你来了。那么我想是啊，我不来了我怎么会在这里呢？那么赶紧上来，我给你预备房间，就带我到楼上去了，就给我一个房间，以后就问我你吃早饭了没有呢？以后我就想，我现在才还不到6点，我怎么会吃早饭呢？我说还没有。他说不要紧，待会儿呢7点钟我就会给你预备早饭了，你先去灌洗洗洗脸，你才去休息一下，以后呢7点钟早饭就会给你预备了。到了7点钟了，他早饭就给我送来了。那么当然了，这个我们福建人也好，台湾人也好，早晨的时候多数都是吃稀饭的。那么我们福建人呢吃稀饭呢，用作酱瓜和用作这个皮蛋呐、或者用作肉松啊，或者用作豆腐呢，酱油啊，或者油条啊。但是他不是，他把这个早饭送来了，还送了一块鱼，而且这个鱼是什么鱼呢？这个鱼呢就是台湾的旗鱼，一种做生鱼的沙西米的那种旗鱼。那么我最怕就是腥味。那么因为呢吃稀饭呢要用鱼来吃的，实在是吃不下去的，不要紧吧，我就把饭吃了，我就把鱼留回去嘛。所以呢我就把那碗稀饭喝了，我就把鱼呢一点也不动呢，一点也不碰呢，以后呢就送回去了。没有想到第二天他那一块鱼又送出来了，送出来，哎呀，我这个时候呢真是不好受。为什么不好受？因为我的习惯呢就不能够用稀饭用鱼来做稀饭的。那么所以呢那几个早晨呢我真是没有吃好。还有呢他们给我的领会，1天3堂，早晨一堂晨更，下午一堂呢对内，晚上一堂呢对外布道。那么因为那个教会啊白天的妇女很多，那么当然了，你不能够自己来，小孩子摆在家里谁看过呢？所以把小孩也带来。那么所以因着这样一个缘故呢，小孩呢他不能够跟大人一样的安安静静坐在那里，所以呢他又动又吵又闹，所以我要用着加倍的力量才能够把这个声音讲得叫他们听得见，所以力气呢用得过度了，所以那一天也很累。那么中午呢总想呢找一点时间休息一下，但是很奇怪，刚刚眼睛闭了，这里被摇一下，以后呢这个把它抓了一个红蚂蚁，等等的眼睛又闭了，这里又摇一下，又抓了一个红蚂蚁。后来呢我就索性起来找蚂蚁了，看见到底呢这个蚂蚁的巢在哪里，因为如果你不对付它的巢呢，结果呢你就对付不了这个蚂蚁了。结果找来找去找不到，原来这个蚂蚁呢在天花板的上面，是在天花板的缝掉下来的，那么你怎么样抓呢？所以那几天呢我吃没有吃好，我呢这个休息也没有休息好，那么工作又那么重呢，所以就疲累不堪。到最后一个晚上了要回台北，我就给那个牧师说，我说牧师啊这个二铺票呢 恐怕要早一点买了，如果不早一点买可能会买不到了。哦，他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去买一张二部票。我说我明天呢、啊、到台北的时候我继续下来，我要在怀仁街呢进行会讲道，所以呢如果有好的休息呢，我明天讲道呢就不会觉得疲乏。他说你放心了、啊、我一定去给你买就是了。结果呢到了黄昏的时候呢，他在吃饭以前就把车票给我了。那一张车票是一个坐票，那一张车票没有卧票。后来呢我就越想呢越可怜，我今天晚上呢我要一夜坐到这个台北，我明天呢继续下来还要在进行会在那里讲道，那么如果没有好的休息呢，我精神就会不够。以后呢就想到这个教会为什么会给我这么苦呢，这个教会为什么会给我这么对待呢，对待。所以越想呢自己越自怜，而自己越自怜呢，那么因为自己会自爱，自爱自然会自怜了，所以呢就可怜自己了。不但可怜自己呢，到了呢聚会前的时候我要预备上去祷告，跪在那里祷告了，但是呢越想越气，越想越气。那你看呢，一个人呢在生气的时候，你怎么好把这一部生气的面孔去摆在会众的跟前呢？那么我想呢一定要把里面的这种不平，一定要把里面的这种自怜，要把里面的这种气氛把它压下去，但是呢祷告来祷告去呢压不下去。那么虽然说我常常呢给人家说同死同活啊，死发动呢生才能够发动，如果呢要是死不发动了，生就不能够发动，那么怎么样受苦，怎么样背十字架，不错，这些道对别人讲可以，可是对自己讲呢就讲不进去，讲不。所以那一天呢我在那里祷告的时候，虽然想起了很多道来对自己讲，可是连一个字都讲不进去。后来呀、啊、我怎么办呢，我就跪下来了。跪下来的时候我说，主啊，我实在胜不过自己。我这个话一出口的时候呢，里面的怨爱，里面的自怜，里面的气氛通通都消散了，完全都没有了，完全没有。所以我就想到当时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的时候说成了，那块幔子呢不是从下到上裂成两半，是从上到下裂成两半。而且呢那个幔子呢按照一般解经人说呢跟我们手掌一样的厚，那么怎么能够把它裂成两半呢？这个力量不是从下到上来的，而是从上到下来的，所以这个力量是从上来的。那么既然这个幔子代表我们的身体，所以要胜过我们这个肉身呢，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，要胜过我们这个肉身呢，乃是天上来的力量。所以感谢主，到了我里头的自怜、怨爱、气愤消掉了以后呢，我里面再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基督的荣光，再一次爬上讲台，很有果效的领完最后一次的聚会。这是我自己的软弱，我自己的羞耻，也是一些经验。再有自己一个经验是什么呢？我曾经有过一次讲到不要偷窃邻舍的言语话语，那么这是在旧约里面的一些圣经，偷窃邻舍的言语话语。什么叫做偷窃邻舍的话语呢？就是说你不要把人所讲的道拿来用，因为自己有自己的亮光，自己有自己从神那里得的启示，自己有自己的从神那里得的一个领受。我们不要呢要讲道了就把人的一个的讲章拿来抄一抄，以后呢就照着原本这样讲，这叫做偷窃邻舍的言语。那么有一次啊，我在讲台上面的时候我释放过这样的一个道，可是再过一个两个礼拜我讲一篇道，而这篇道呢有很多这个时局的事，有很多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，这是一个玛利亚会一个老姐妹她写出来的，可是我觉得她这些东西很好，我就把它抄了，以后我在讲道的时候呢我就把她这一些东西呢就照样就用了。没有想到呢我上讲台的时候呢有弟兄就告诉我说，你今天所讲的人已经讲过了。那么这位弟兄呢 为什么他大概前几个礼拜听我说到不要偷窃邻舍的言语，那么岂不是你也跟你自己所讲的一样吗？好像比在书里面讲到狗所吐的自己回头去吃，那么岂不是你也在偷窃人家的言语吗？那么当这位弟兄把我点出来的时候，我就明亮了。这个时候我里面怎么感觉呢？各位，一个人呢，有时候看别人看得很清楚，一个人呢，有时候看自己看得不清楚，看不清楚。那么只有呢，别人来看我看得清楚，我自己看我看得不清楚。那么别人如果看我看得清楚呢，别人如果好意来点醒我，我应该感谢；别人如果有这个恶意来点醒我，我觉得也应该感谢。因为为什么？你看不见你自己，人家呢把你自己的光景点给你看，你岂不应该要感谢吗？所以他给我点出来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我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我对人点出来的事情，我应该如何呢？我应该谦卑，应该低头，应该接受人对我的一个指点，人对我的能够介入，好像我自己能够学习这个谦卑。那么这也是我曾经有过一次的软弱，急急糊糊的我会感觉羞耻，但是以后呢，马上我就得胜了，能够，这也是肉体里面软弱的一件事，这是一件肉体软弱。再有一件肉体的软弱是什么呢？各位，我在碰过肝病，那么这个恶化很快，从几十以后呢就加倍到100多，100多呢以后就加倍到200多，200多又加倍到了这个400多，400多又加上去到600多，后来呢就快到900了，900。那么南部屏东基督教医院院长翁瑞亨院长，他查了以后呢，他觉得很严重，很严重，那么觉得很严重呢。后来呀，我去哪里呢？我去住在这一个荣民医院，荣民医院。因为住在荣民医院的时候呢，那么经过弟兄给何兆宏弟兄安排了，那么住在荣民医院。住在荣民医院呢的时候呢，住在一个房间呢，何兆宏弟兄帮助了，因为我自己没有劳保，我自己也没有公保，所以不得不有何兆宏弟兄帮助，那么叫我住到医院里面去了。那么因为呢，那个时候很不容易找医院，所以何弟兄呢给我安排一个临时住的一个病床。没有想到呢，弟兄们有一个弟兄跑到那里去看望我的时候呢，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眼眶就红起来了，红起来。以后呢，我自己看见他眼眶红了，他一定听说什么我的病很重了，病很重了，所以呢，我自己呢也就开始呢就快要伤心起来了，伤心起来。那么我对我的病呢也开始就有点着急了。那么其实这位弟兄去看我的时候，他为什么会觉得要哭呢？眼眶会红呢？因为我那个病房，我进去的时候我糊里糊涂，我自己也不知道那个病房原来是病危室。什么叫病危室呢？因为医院的里面呢有一种病房呢，专门就要给过去的人暂时去住在那里，住在那里。所以啊，我住在那一个病房的时候，另外有一个这个病床，那个病是很严重的，所以旁边他家人就看见我有时候起来有时候呢吃东西，以后呢那个家人就问我说，他说你好好的，你怎么会进到这里来呢？我也不知道他讲这个话对我什么意思。后来我自己跑到门口来看，才看见那一个房间是一个病危室，是准备要死的人才去住在里面的。那么所以这个弟兄他误会了，他以为我是病危了，他以为我是快要死了，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，所以他觉得很伤感，所以他呢就得眼眶红，他就觉得他要哭出来。那么其实我呢还不至于到这个地步，但是我已经很着急。为什么很着急呢？因为他们给我衡量呢，像我这种光景下去的，如果不是肝硬化，那么就是肝毒瘤，所以他们有这样一个感觉。那个时候我就着急了，那个时候我就烦恼了，以至于如此呢， 我就想到圣经一句话，主天地君立不能够做今天的资本，君资本，这是圣经里面一直很智慧的话。不错，我们从前有很多属灵的经历，但是你不能够靠从前属灵的经历，因为耶利米书的里面神的恩典每日都是新，既然每日都是新，每日都应该有领受，你不应该靠昨天的经历来做今天信心的资本。所以我从前不是很有经历吗？我的肚瘤神不是医治吗？那么既然神那样大的病都医治，为什么今天神不能够再医治我呢？为什么不能够想到神昨天在我身上行那么一件大事，我们今天就可以用信心完全都交给他呢？不，我照样紧张，我照样着急，我照样烦恼。所以昨天的经历不能够做今天的资本呢，那么这也是我软弱的一件事实。所以呢，我才想到耶利米书里面所说的话，不错，神的恩典每日都是新。既然神的恩典每日都是新呢，所以呢，我们每一天呢，我们都应该在神的面前有好好的一个领受啊。这是又是一件软弱的经历。再有一件软弱的经历呢，我在幼年的时候对西国人实在是有成见。那么为什么在新加坡看见这个中国人呢？在西国人的地方呢，那么因着这样我有一点成见。有一次啊，我请贾佳美讲道，牧师讲道。那么贾佳美牧师现在已经过去了，那么他我们礼拜堂是4点钟讲道，4点钟讲道，他到几点钟才来呢？他到4点1刻还没有来，到4点2分还没有来，到4点25分了他来了。哎呀，我们传唱就唱诗再唱诗，那么维持再维持的，就等得非常的一个着急。因为临时的，如果抽一个人上去的，他临时也不知道要讲些什么，所以没有办法的，就得等了再等，等了再等，等到了已经过了25分，他来了，我在门口等他，我在门口接他，我满肚子的火，就给他说：“贾牧师啊，你在中国的地方传道，你要守中国人的规矩。”规矩，那么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因为中国人守时，这是我的意思。其实也不一定嘛，不一定。但是呢，那个时候我很气愤，因着气愤的缘故呢，所以我就讲这样的话：你既然住在中国的地方，你就应该守中国的规矩。那么没有想到，那位老者呢，满脸通红；没有想到这位年纪轻的人呢，对他讲了这么一件没有礼貌的话。那么我想到呢，这是我对西国人有成见，以至于那天我会对这一个贾佳美牧师这么没有礼貌啊，这也是我一种的软弱。所以各位，肉体在一天呢，软弱就可能有的一天。所以从这5、6件事呢，就看见呢，我还在软弱的里面。所以呢，追求这是一生一世的事。今天，那么请我吃饭的是一对年高第一个老先生老太太，而且他们呢在当时呢算是非常有地位的人物。他会请我的主要一个缘故呢，是因为他的女儿呢在我们教会聚会，而且同工。因着这个缘故呢，所以我想呢，大概因为这缘故，他请我吃饭了。那么可是呢，到这样一个家庭去的时候呢，我未免有一点的尴尬。缘故呢，因为这个家庭呢，他们在当时的地位上面算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家庭。我去了以后呢，我打门了，佣人就来开门。开门呢，我就自己介绍自己了。这佣人就说：“是的，我们老爷已经吩咐了，你来的时候呢，就请你先在客厅里面坐。”那么我就跟着佣人呢，到客厅里面去了。可是我在客厅里面呢，坐了，他老爷一直没有出来。我坐了呢，一共有1-20分钟呢，已经坐了自己觉得有一点闷，那么觉得有一点不自在。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呢，他的佣人就出来了，他说：“吴先生，我们老爷请你现在到饭厅去，要开始吃饭。以后我就跟着佣人呢，到他的这个饭厅去了，就看见呢，他请我的这一对老夫妇的已经坐在那里。那么我说他的女儿就是我们教会的 一个姐妹跟同工，她也坐在那里。那么她呢，看见我的时候也没有站起来，其实也不必站起来，因为我年纪比他们轻得多嘛。他就说：“吴先生，那么那个地方请你请坐。”那么我就坐下来了。那我坐在那里的时候，我想呢，大概啊，这样一个有地位的家庭呢，平时人家吃饭的时候呢，大概他们都是用这样的一个规矩或者是礼貌。可是我坐在那里的时候呢，他就说：“那么你就自己吃了，就自己用了。”可是那一饭顿饭吃的不好吃，为什么？不是他的菜不好，乃是那个味道不好，也不是菜的味道不好，乃是那一个时候的气氛不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对请我的老夫妇呢，他一直没有开口讲话。那么因为一直没有开口讲话呢，那么你坐在那个地方一定会觉得尴尬不得了，一定会觉得不自在的不得了。可是啊，传道人呢应该是如此的，能够忍受各种各样的一个环境，能够忍受的各种各样一个气氛，那么才能够在主的工厂上面派得上用场。后来呢，这个老先生就讲话了，他说：“吴先生，我的女儿在你们礼拜堂做礼拜，他说是。那么你们礼拜堂呢，第一位，我这个女儿是不是真的一个基督徒？”我说是，她真是一个基督徒。那么在你们看呢，我这个女儿呢，不但是真基督徒，算不算一个好的基督徒？那么我说是，她也算是一个好的基督徒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老先生呢，他就讲话了，他说：“好的，我现在要问你一个问题，信耶稣又怎么样？不信耶稣又怎么样呢？”那么我想呢，这个话问得很中肯啊，因为你不问呢，我自己不好开口给你传，你问呢，那么我就给你答，就等于给你传了，这是再好不过了。我说信耶稣就得救啊，不信耶稣就灭亡啊。那么他问我说：“得救又怎么样呢？灭亡又怎么样呢？”哎呀，我说从来没有一个人问我问得这么恰当。我说得救呢，那是到神那里去了，那么如果不得救呢，那是到地狱那里去了。他说：“你的话是真的吗？”我说：“我的话是真的，因为记载在圣经很清楚吩咐到这样的事。”那么他说：“好的，既然呢信耶稣得救，不信耶稣就灭亡，信耶稣到神那里去，不信耶稣到地狱那里去，那么请你不要见怪，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呢，自私自利，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呢，你们狼心狗肺。”你看，自私自利已经不好听了，狼心狗肺就更不好听了。那么我呢就很稀奇，就把这个筷子放在桌子上面，表明呢我的抗议，表明呢我内心里面的不高兴的一个感觉。以后呢，这老先生就讲话了，他说：“我知道我讲这些话呢你会不高兴，但是不是没有理由。为什么我讲这个话来让你不高兴呢？你们说我这个女儿真的是基督徒，而且是个好的基督徒，她是我们生，我们是她深深的父母，她是我们的孩子，她是我们养大的孩子。那么据她说，她信主到现在已经有五六年了。好，那么这五六年的里面呢，他有没有给我们讲过信耶稣跟不信耶稣？那么既然信耶稣上天堂，那么天堂他自己去；不信耶稣下地狱，那么下地狱他任我们去下地狱。你看呢，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是不是自私自利，是不是狼心狗肺呢？我实在没有话答。为什么没有话答呢？因为圣经里面曾经这样说嘛，如果我们不传福音，我们就有祸了。那么这个祸到底是什么祸呢？我想这个祸当然很多了，自己的灭亡是祸，还有呢人家对我们的控告，这也是祸，这也是祸。所以我就想到这位老先生呢，他提出这样呢，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戒，所以我们要传。如果不传的话呢，保罗在哥林多书里面讲到，不传就有祸，那真是有祸。为什么有祸呢？好像说财主跟他杀戮， 那个拉撒路到亚伯拉罕那里去，在亚伯拉罕怀里。这个财主呢，在阴间，在火焰的里面烧。以后财主抬起头来看见亚伯拉罕，他就跟亚伯拉罕说：“亚伯拉罕，我主亚伯拉罕啊，求你叫那个拉撒路用指头尖沾点水来量我的舌头。”那么你看看，可见的说，这个财主在火焰里面极其痛苦，才要求亚伯拉罕差派拉撒路用指头尖沾水来量他的舌头。那么如果呢，我们呢，要是自己的亲人，我们不向他传；我们自己的邻居，我们不向他传；我们自己的朋友，我们不向他传；我们自己的同事，我们不向他传。有一天，我们得救，我们到天上去了。我们的亲戚、我们的朋友、我们的同事，他们有得救，他到地狱里面去了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他在地狱里面看得见我们；我们在天上呢，我们也看得见他。如果是我们自己的亲人，如果是我们自己的骨肉，我们看见他在火焰里面，那个时候你看我们做什么感想？那么如果说我们自己的亲人，我们的骨肉，他在火焰里面呢，他发出声音来对我们控告，发出声音呢来对我们指责，你看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心里面做什么感觉？所以保罗说，你们不传福音，你们就有祸了。这个话是真实的。所以这是我传道遇见一个遭遇。第二件遭遇是什么呢？从前南京东的礼拜堂，我在那个地方布置景观，因为景观也很要紧嘛，让大家观感就得舒适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些龙柏，就站在那里，种在那里。各位都知道，这个龙柏就是从上一直到泥土那个地方都是有叶子的，所以整棵树的通通都是叶子，那这是它的美观。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要挑担这个教会里面的工作，并且呢要整理教会的整洁，要整理呢教会的一个景观，所以呢就安排了一些年轻人呢比较有气有力的，礼拜六大家到教会去，在那个地方清洁的清洁，打扫的打扫，还有呢整理这个树木的整理树木。那么有一个弟兄姓周的，他就整理这个树木。那么那个时候我有一点事啊，我就出去，我就告诉他们说呢，对不起，因为我有一点事出去一下，让你们自己来了，那么等等呢，我回来的时候再给你们一同劳苦。我出去了，过了半天我回来了，我吓了一跳。为什么吓了一跳呢？因为这个姓周的弟兄，他呢把六口的龙柏，因为龙柏从上尖到根那个地方通通都有树叶的，这是它的美丽。他把呢尖尖那个地方的树叶留一点点，把身上那些树叶呢全部完全都砍光，就剩下一个枝子，还有这个树尖上面呢一点点的叶子。那么我看见呢，龙柏那个时候很贵，龙柏的美观就是整个树身通通都是叶子，现在把这个叶子就砍光了，就好像说一条鱼呢，你把它的肉都剥了，就剩下骨头在那里，那么难看。那么我因为呢这个买龙柏太贵了，心疼，所以里面就急，一急的时候呢讲话呢就没有分寸，有一点血气了，我就跑到那个弟兄那里去，我说：“周弟兄啊，你连一点美术观念都没有，你怎么把这个龙柏叶子通通砍光，只剩下一个尾巴呢？你看这怎么能够见人呢？”那么这个周弟兄呢，他想呢，他砍那六棵龙柏的时候呢，这个皮已经起泡了，有的地方呢已经就破了，你没有来感谢一声，来慰问一声呢，你说什么叫做不懂得美术？他就把那一根砍树的刀呢在我的脚前就扔在那个地上，去你的吧，他就生气就走了。哎呀，这一件事呢以后呢，我内心里面感觉呢，从前积淀，他打胜仗回来以后呢，以巴连人跟他去吵，怎么吵呢？他说你自己去打仗，你为什么没有叫我们去呢？那么基甸呢，那个时候他没有想到，我打仗你没有来帮忙， 我打仗呢，你也没有出一点气力，你今天还要来跟我争跟我吵的。以巴莲呢，他这个这样吵的时候呢，基甸就生气，没有，基甸用安慰的言语，用温和的言语来去答复这些以巴莲人。所以这以巴莲人呢，看见这个基甸这么一个答复呢，气就消了，这个彼此之间就吵不起来了。但是我不是用温柔的言语，以后这位弟兄才会把这一根刀子的就扔在这个地上，去你的，我不来吧。所以啊，我们肢体跟肢体之间呢，有时候呢，我们呢应该呢，大家用和气，用温柔的言语的彼此对答，才不会给魔鬼留地步，肢体身体的才不会受到伤害。所以这后来耶夫他做事实的时候，那么这个以法莲也是像在基甸做事实的时候要来跟耶夫他吵，耶夫他的回答就不像这个基甸那么温柔了。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，这就引起了两边的相斗，以后呢以法莲就被杀了好几万人。所以啊，我们在肢体跟肢体的中间呢，应该要休息，用温柔的心来讲温柔的话，好叫身体的不受到损伤，身体的不会受到这个伤害。这也是我在这个为主做工的时候遭遇到一件事。还有一件事呢，就是两代之间，不错，两代之间呢，这是今天的社会问题，就是今天教会也有这样一个问题。为什么这样的问题呢？因为咱们常常说代沟，代沟，那么因为有代沟的缘故呢，所以两代之间，我这一边跟你那一边，你那一边跟我这一边，好像有一个沟在那个地方限定。像做当时的这个亚伯拉罕跟做财主一样呢，有深渊的限定，你过不来，我过不去。那么这是一件很可惜的问题。那么教会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，有一个连举长的弟兄，他来看过就是连举群的弟兄。那么连举长的弟兄呢，因为他的比较严格，说要连举群的弟兄呢把他们右手呢比较厉害，因做这样缘故呢，所以这些连举群的弟兄呢就受不了，那么受不了的缘故呢，所以就要起来反抗。但是呢，因为觉得这个连举长的弟兄呢，他在他们中间也是本来是一个很佩服的，不过就是因为呢，又说太过严谨起见，所以到最后有一天就爆发。那么这连举群的弟兄把我带到山上去，那么给我谈了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。那么你想我要怎么解决呢？我只有给这连举群弟兄们中间讲一句话，这位连举长的人呢，在你们中间来做这个辅导，他出发点是什么？为什么他要这样做？那么你们把这个动机跟出发点把它找出来，就容易解决了。那么那些连举群的弟兄没有一个人给我一个答案。他的出发点是爱，他的动机也就是爱。那么既然是爱，爱呢应该遮盖很多的过错，那还有什么话说呢？所以啊，今天呢，如果有爱就是有问题，他会化作没有问题的。后来呢，连举青跟连举长的中间呢，他们彼此之间的问题就化解了，问题就没有了。所以圣经讲到爱真是能够遮盖许多过错，这句话是真实的。所以在教会的配搭，在教会彼此的关系，我们应该建造在什么上面呢？应该建造在爱的一个上面。那么如果啊，我们从这一个耶稣跟彼得去看呢，他在西庇的海岸问这个彼得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可是第二次耶稣问他，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又答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第三次耶稣也是这样答。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耶稣好像太啰嗦了，你问一次他答了就够了，你还问第二次，第二次他答了也就可以过去了。可是他一再问三次，为什么呢？如果我们想去看耶稣所用的爱跟彼得所答的爱不同，因为一个是神性，一个是人性。神性是耶稣所问的，人性就是彼得所答的。那么今天神呢，他希望我们爱他，跟弟兄姊妹彼此的相爱是在神性而不是在人性的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人性的爱会受伤。怎么说人性的爱会受伤呢？好像说夫妇的爱已经是不得了了，可是会受伤，因为个性的问题会受伤。好像说朋友的爱，有时候好像桃园三加一，那真是呢，好像这个惊天动地，可是因为呢利害的问题呢，所以受伤。那么再有呢，像骨肉的爱，兄弟姐妹的爱，也应该是一个很深的、很切的，可是会因为呢这一个这个财产的问题也是受伤。那么所以人群的爱会受伤，不论是夫妻的爱，不论是骨肉的爱，不论是朋友的爱，人性的爱是会受伤的，唯有神性的爱不会受伤。你在什么地方看见神性的爱不会受伤呢？好像说犹大带着一批人要去抓耶稣，那么那个时候呢，耶稣在科迪马利园已经到黄昏了，所以犹大呢怕他们这个天暗了看不清楚，他们抓错人，所以犹大呢就说，我给你们做一个记号，我跟谁亲嘴的谁就是我要卖给你们的人。那么用做亲嘴来做卖耶稣的记号，耶稣在科西玛利园，他知道犹大带人抓他，犹大用亲嘴来做记号，可是耶稣从科西玛利园出来的时候呢，他还是跟犹大亲嘴，因为耶稣对犹大的爱并没有犹大卖他，他的爱就受伤，并没有。还有耶稣在十字架的上面钉在那里了，那么实在 很痛苦了，底下的人怎么对他戏弄呢？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就从十字架上面下来吧。你看一个人一句在那里戏弄，一个人一句呢在那里给他疼上加疼。可是耶稣到最后他做什么祷告呢？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所以呢爱没有受伤。所以啊，我们在这里看肢体彼此的相待，神在我们身上的要求，盼望呢我们是用神性的爱来关系，不是以人性的爱来关系，因为人性的爱有限度，而神性的爱没有限度。人性的爱呢有一天会受伤，而神性的爱呢是永远不会受伤。所以我们今天呢对于这个爱的问题呢，应该像圣经里面一样所说的，耶稣说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呢，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所以今天呢，为什么认识我是门徒呢？不错，在世界有很多种爱，都是夫妻爱，都是朋友爱，都是兄弟爱，唯有呢在教会的里面可以找出一种爱，而这种爱是超越父母的爱，兄弟的爱，夫妻的爱，超越这个，好叫人能够看见我们是属于耶稣的。再有呢，在传道招义的上面呢，有一次有一个人给我写一封信，那么这封信是什么呢？他说，我今天要找你，我要给你算一笔账。那么你看呢，这个口气呢很激烈，口气呢很凶狠。那么当然了，我那人看见这封信就会很紧张，因为这个社会有时候七七八八的事情很多，但是呢这个社会有人会遇见这个七七八八的事情，教会怎么会遇见这个七七八八的事情呢？那么我想呢，问题要解决，问题你不能够把它敷衍过去。那么如果社会呢他能够把这封信呢拿到警察局去备案，但是教会呢不能够跟社会人一般的见识拿到警察局去备案。那么他给我说，他那一天中午十二点钟又来看我，我就在那一天中午呢，我就在那里等他了。我就看见在礼拜堂墙外呢有一个人呢晃来晃去的，晃来晃去，我看见就是这个人写信给我的，我就出去了，就把他的手抓住，我说，你今天给我写一封信，你今天呢要给我算账，那么我不知道你要给我算什么账，我不知道我欠你什么账，需要你这么激烈要算这笔账。我就把他带到礼拜堂里旁边一个房间，那么我坐下来，为什么你要给我算账？那他就给我说了，他说有一天我来找你，找你，你为什么突然间打电话给政府呢？我说什么？你那天打电话找我，我那天打电话到给政府，但是那个政府是打给什么政府的？因为政府的机构这么大，他说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你打到一个机关去，我不知道你打到什么机构。我说是的，那一天呢我打电话给政府， 是教会一位弟兄叫钟永凯，那么他呢在这个行政院的里面的一部分的做事，他是教会一个弟兄，他是我们教会开始的时候跟我一同呢建立这个教会弟兄，所以我打电话给他呢，因为有一件教会的事情给他插伤。他说哦是这样，那么我就弄错了。我说你弄什么错呢？他说我以为呢你打电话给政府叫政府来逮捕我。那么我说你是什么人呢？有什么事情要让政府来逮捕你呢？逮捕？他说因为呢我偷回大陆，我又从大陆里面回来，所以呢我担心呢这一件事情已经被公开了，所以政府呢对我留意了，那么你打电话呢就是要政府呢来去逮捕我，来去处理我这件事情。人做贼心虚，就这个随便做他自己的胡想，其实我哪里有这种心意呢？我根本就没有进来，可是他以为我有这样的心意，所以呢我打电话回来转过头来他已经不在了，那么他以为呢我已经报告政府来抓他了，那没有想到他就给我写一封信，他要给我算这个账。那么他说我那个时候呢接到你这封信，我把你恨到什么地步呢？就恨到一个地步呢，我把你吴勇这两个字呢用铁落在我肩膀的上面，我准备把你这件事带到地狱，到那里去控告你。你看天下很奇怪，有许多很奇怪的事情。我说你真的这样狠做这么一件事吗？他说你不相信我把衣服解给你看，他就把他衣服脱开了，我就看见他在左边肩膀的地方呢用这个铁去烧，以后再印在他皮的上面，吴勇这两个字很显著，被烧焦的被烧烂的那两个字就在他肩头的上头。哎呀，我看起来的时候我真是替他难过。为什么替他难过？因为当时他要用铁就落这两个字的时候，不是要疼得半死。后来呀，我说你弄错了，你这样做不对了，现在我就到带你到医生那里去。那么一面呢把这两个字把它弄掉，一面呢就把它那些伤呢就把你糊伤，免得呢不然的话发炎的时候呢你会溃烂，会伤你的身体的。所以各位，世界上面有很多你想不到事情发生，但是呢我们遇见这些事情应该如何呢？应该面对，面对。我们不应该逃避，因为他误会你，你不应该逃避。如果你逃避，这个误会一直要延长；如果你逃避的，这个误会呢一直解不开。那么，所以你就得怎么样呢？你就去面对，靠着主的恩典，把这样一个误会能够把它解开。如果你不解开的话呢，那么总有一天爆发。那个爆发的时候呢，就不是像那一天我等他那么温和了，那么没有事了。这也是我在传道的时候呢，我遇见一件很难能够想象的事情。所以在这条属灵道路的上面，不错，我们有顺境也有逆境，不错，我们有平安但是也有祸患，不错，我们有时候呢称我的义，有时候不称我的义，这是免不了的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这些发生的事情呢？我们总要靠主，我们总要安静在主的怀中。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我们不过是被差遣的，我们不过是被使用的，我所遭遇的一切都是为着他的缘故。既然为着他的缘故，我们一定要抓紧一件事情，他会负责任，他会担待我们一切的责任，这是我们应该领受的一件事情。好像有一次我坐飞机要到意大利去，那么飞机呢到了一个地方叫达卡，那么要加油就下来了，加油下来了，那么那一个国家呢你如果要入他的境地呢，一进境地呢你就得把护照交给他，所以我们100多人从飞机上下来就一个一个就交给他了。那么交给他了以后呢，那么就让你进去，到了飞机油加好了，飞机呢已经是整理清楚了，那么你要再上飞机要继续回意大利。可是怎么样上去呢？就叫他们移民人员拿一本护照，按照护照的名字叫，好像叫 Peter， 你说有你就上去，按照护 护照叫 John， 你说有你就上去。那么一百多个人已经就喊完了，就没有喊我的名字。那么没有喊我的名字，我就不能上飞机了，不能够上飞机，那么难道我就会流落在这个达喀吗？所以我就上前去问这个移民人员，我说先生啊，那么我的护照呢？他给我说什么？他说我怎么知道？我说奇怪，我既然能够在这个陆地，就表明你收我的护照，你才让我在你的国家的地图上面这个落地的。那么为什么你现在你说你不知道？对不起，现在已经半夜两点半了，我们已经很困了，要回家睡觉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。啊，他就走了。那么他就走了，你看这样一个国家，你也蛮不讲理，蛮不讲理，你拿他也没有办法。以后呢，我就给航空公司说，我说你们把你们的名单拿出来看看看，我的名字是在上面，也有他们看我的名字在上面。那么既然我的名字是在上面，你们必须不能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把我的护照不知道丢在哪里的，所以你们一定要负责任。航空公司也觉得有道理，因为下来的时候是被收护照才下来的，现在上去也被收护照才上去，结果就少我这么一本护照。那么那个时候你看我应该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怎么你着急？着急有什么用啊？你去这一个去给他争吵，争吵有什么用啊？他不会跟你争吵的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我就说，主啊，因为我这一来是你差派的，所以既然是你差派，你负责任，你负责任，因为神是担待我们的责任的，担待。所以你看，耶稣他常讲到牧人找到羊就把它摆在自己的肩膀上面，这就负责任。以后我就跟航空人员说，这样你们跟我到他办公厅去找去。以后呢，他们跟我到办公，我在第一个抽屉一打开，我的护照就在那里。我拿到了护照了，我就平安上飞机，以后呢就继续飞意大利。所以在这件事情，我的领受呢，神负他仆人一切所有的一个责任。